欢迎收听不聊投资之人生系列。本单元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来宾上节目，分享各行业的趣事与内幕。除了让来宾抒发压力外，也借此让听众们更了解各职业的酸甜苦辣。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森。
嗨，大家好，我是法兰克。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一位国高中的补教老师，他主力负责的科目是多数学生听到就怕的自然及物理。这位老师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积极累积打工经验，出社会后因缘机会下加入了一间新成立的补习班，成为创始元老。而现在他已经可以每年都带出该区域的榜首学生。他的成功背后有着无数的辛劳努力以及对教学的热爱。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从这位老师的角度出发，一起探讨台湾补教业的生态，以及如何协助孩子们在学习路上更加顺遂。一起期待今天的来宾分享吧。我们欢迎阿发。
嗨，大家好，我是阿发。我是在那个，我是一个从教应该有18年了，我那天在算了，从教有18年的一个国中自然啊，还有高中物理老师。嗨，
哦，18年蛮久的，因为大家可能没有看到阿发，阿发其实目测应该30出头，所以让你12岁就开始补教。
我真是会说话。我76年次的，刚满36，刚好满36，对。
哦，所以真的很早，因为你说你有提到说你学生时代就开始累积了嘛。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算因缘际会啦，就是刚好大学的时候有去，因为我那时候是念高师大，然后在高师大那边大家就是想说第一份要找工作一定都找家教，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有稍微去旁敲侧击有没有一些家教，但因为自己念的那个科系啊，就那个不给力啊，那个科系基本上因为毕竟是就是大家想要家教你一定会想要有那个专业学科，比如说补数学找数学，补英文找英文，然后像我们这种四不像的科系就反而就是没有特别人喜欢。
你是念什么科系啊？
我是念工业设计，对，哎，对对对，工业设计，对啊，所以那时候反正不好找啊，不好找。那时候就想说，哎，没关系，那如果家教找不到，我们直接去补习班找，对啊，所以就机会机会啦。因为其实在国高中那个时候是真的都不是很懂事啊，那时候就只知道念书，对啊，然后那时候念，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就是从第一志愿开始往下排，然后到了那个高中那时候要升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从分数高开始往分数低的排，然后那个时候自己还有去估测说落点最少应该是成大机械，对，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因为真的念书念得很烦，所以跟家里也起了一些争执，然后就说如果现在前面几间没有上啊，我就要填我自己喜欢的。但老实说我自己喜欢什么我是真的不晓得，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制度就是真的只知道念书，对你自己未来的志愿其实是没有一些想法，所以那时候只想着啊，我喜欢在课本上画画，我画画好像也不会太差啊，我们就找一个画画科系看起来又是二类组的，哎，就工业设计。但是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工业设计做什么，因为好死不死那一年真的是考试有失利啊，所以就是整个分数往下掉啊，就上了那个就是师大的公社，那进去当然是还蛮开心的啦，而且那个其实进去之后教授啊都会跟你洗脑我们科系未来的前景有多大有多广叭叭叭叭，对，但结果结果差不多升上大二之后你就开始发现说哎，可能不太有未来啊，那时候就开始去找一些各面向去试试看了。教书其实算是蛮意外的，因为教书一直都不是在选择里面，对，那时候其实啊，那时候其实算是做过蛮多属于大学生我觉得可能会去做的事。那时候我们有去批发银饰回来卖，然后有去，那时候我去拉保险，然后那时候我也做过传直销，对，其实都是那个时候拉进去的。对对对对。
OK， 我觉得阿发在一开始有点到，我觉得是我后面会想问的问题，就是针对台湾教育这一块。那我们后面再聊，我们拉回来一点点，就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接触补习班这个工作的时候的工作内容，那时候是做什么？
最早最早，如果大家如果有在做的话，应该最早都是在高中升大学那个时候去补习班打电话。
打电话。
对对对对对，就是去拉隔壁班同学啊，
对
啊，你来来来，我都在这里。
我也做过这件事情。
那时候多少都做过，对。
一个拉到一个会有100块、200块的奖金之类的。
对对对，就差不多类似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去帮高雄一个蛮有名的数学老师，叫做余克斌，擦黑板。对，那时候去当板弟，可是那时候这样薪水算很好，我那个时候在 时薪最低薪资大概时薪在76的时候，他们那边发的薪水是150，对，然后那时候就看余克平上课，就觉得哇塞，真的是蛮精彩也蛮厉害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补习教传奇很多，就是基本上补习班老师每个都是开，他们不会开宾士跟 BMW， 因为太 low 了，他们都是在往上跳，就是比如说什么大五啊，还是像比如说那个法拉利啊，其实真的是蛮多的。对，
我印象中，因为其实我爸爸跟我的姑姑在学生大学时代跟大学刚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其实也算是补教业，在台北，所以从小就有听到。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15、18年前，可就是你刚入行那时候，那时候在台北的补教业其实还是蛮兴盛的。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台北最有名应该是那个南洋街
哦，对
我有参与到，可那时候我还小，那时候我就印象中那时候出来吃饭，然后如果都是老师，每个期都
派头很大，
派头真的都很大。
是
OK， 所以你学生时代第一次的时候，那时候是去当板弟。
对，那个时候都不算是正式有教书了，但是算是接触到补习这一块的一环啦。对，
okay， 所以比较正式加入补习班是退伍之后，然后就是当新设立补习班的创始人了吗？
其实也不是，那个时候我想一下，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只是去当板弟，那个其实是在大一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开始想要接家教是大二的时候萌生出来的念头，然后那个时候就去找不到嘛。对，但是我就凭着说，哎，其实我国高中底子真的都还蛮不错的，然后我就直接自己做，因为那时候念设计自己会做履历，就自己做一张觉得还不错的履历，然后就印了十几份，然后从我家周边的补习班开始找，就挨家挨户的找，就说哎，那个我就是对教学很有热忱很有兴趣，然后就你们这边有没有就想要争这样子的心血。对，然后本来只是进去说我想要当那个辅导老师，对，就好死不死遇到一个真的很小型的补习班，整间里面大概只有20-30人的一间小补习班，他就说哎，我们刚好要开一个小型数学班，不然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然后一般人数很少，大概就5-6个人，然后就说好，那我就来试啊。那个时候是最早的契机，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我没有经历过家教，我是直接上台去教书啊，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对对对，
这样听起来那间补习班也蛮大胆的，
蛮勇敢的，
也蛮敢给机会的，
很敢。而且我印象超深刻，我那时候我第一批学生，他里面其实有过动儿，然后那个过动儿是真正的过动，他会上课上到一半，然后就突然一只脚站在桌子上，然后拿出美工刀吐出来，说：“我好兴奋啊！”我就说：“我好紧张。”
那你还记得那时候怎么安抚这位学生吗？
那个时候怎么安抚他哦？那时候我就说哦，那就跟差不多，我就说我很紧张，来，先把你的刀子收起来，我就手过去，慢慢的先握住他的刀，然后再去握住他肩膀，来，坐下，等一下老师带你们去 Seven 走一走。对，然后慢慢的。
对，因为只要是老师，其实应该说各个职业都会面临到不同千千百百种人，但是因为只要是补教老师或者学校老师，这个行业会接触到比较年轻一代的这类似的人，其实我会觉得在处理上都要格外的小心。不过这后面我们后面也会聊到。对，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应该会很精彩，会有很多有趣的问题，然后值得大家思考。
是，
所以后来从这个小班制就一直待着，然后直到有后面这个新成立补习班是延续下来的吗？
我老实说，我真的觉得，而且我到现在都还会想要回去高雄当初待那几间补习班，跟那边的老师们拜访，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给包容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待的第一间补习班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上课是真的算是蛮悠哉的，然后我常常下课就会半个小时带他们出去附近公园走一走，去 Seven 逛个街，然后再回来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自己穿着也很嚣张啦，因为念设计系的通常都会比较搞怪一点，所以我那时候是都穿木屐去上课。他们都会叫我木屐老师，我上课就咔咔咔咔就这样走进去。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在高雄的燕巢那附近，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人是住在南子，所以补习班是在南子。那燕巢到南子大概车程需要半个多小时。然后最后呢，那个在大三大四的时候，我觉得啊太远了，就是我想要搬到市区去。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就从那边离职，我去市区找了另外一间补习班。对，然后 那时候进去那间补习班，我就直接报，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算是两年的年资了。对，我就直接跟那边补习班老师讲说，哦，我带过小班，然后大概有两年年资，然后我想要来这边做学习这样。然后那时候那个补习班的主任也是一个真的人很好的人，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在高雄很大型连锁式的补习班，叫做立行，然后他是从立行底下出来的一个老师，他开那间补习班叫立成。就我现在的角度去看，他们的人次应该有个300人左右，其实算是中小补习班，还不错了。对，然后就跟他讲说，哎，我想学习，然后他就说好，我安排一个职务给你。然后我那时候就坐在后面，就是一边学习比较大的补习班他们是怎么教书，然后怎么运作，然后同时也去帮他做一些客服。但我很感念那个老师，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本来是没有这职位的，所以这职位真的是为了要培养我。但是后来大概做了半年多，有一次老师问我说，哎，那你因为大四快毕业，毕业之后你有打算做什么吗？我就说，哦，毕业之后我应该打算回台中。他就瞬间很难过，因为再怎么说都花了半年的心血嘛。对，然后真的是小时候不懂事啊，那个人情世故没掌握好。对，所以到现在有时候都还很感念，想要回去就是，哎，谢谢当初他的栽培这样子。然后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大四嘛，然后大四之后，其实我刚好在大四的时候，那时候就接到我朋友他的电话，他就说，哎，我妈妈就是想要开始那个开补习班。然后我那个朋友，我们虽然是高中同学，但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有重考啊，所以我们两个的兵役是错开的。对，然后他就问，然后就说好啊，那不然我就去。所以那个时候当兵就比较苦，就是当兵的时候就开始要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会先回到家，然后回到家之后再来去就直接去那个补习班那边，然后去帮忙做一些讲义的备制啊，然后去开发一些实验，然后有兼一两个小家教。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会直接住在我朋友他们家。对，然后住完之后可能六日结束了，然后再来我可能就是坐车去桃园当兵，我那时候在杨美。对，然后就这样子，其实就这样经历了一年哦，就是几乎我都没有落下，然后也是去了解补习班整体的生态啊。所以那个时候直到我一退伍出来之后，其实很快就接轨了啊。那个时候接轨也是一边做行政，然后一边去做一些简单的客服，然后大概过三个月之后，我就开始去接手了一个小班。对，然后就慢慢做到现在。对啊，其实我那天才算年资，我在这边已经待了14年还是15年，对对，也是蛮久的。
哦，真的蛮久的。
对。
那因为其实这经验蛮酷，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间新成立的补习班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一开始的运作，你们要怎么开始去从没有学生，然后一个、两个、三个，一个班、两个班、三个班，慢慢壮大，这一路走过来是怎么进化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真的很有趣。如果是以前的我，我只会说因为我们强啊，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吸引一直吸引。但其实现在后面想想，它其实中间我觉得算是穿插着蛮多不一样的契机啦。对，像我们那个时候的确是有先想好几个出发点去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们的地区性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小地方，那里面的补习生态呢，大家其实都已经有点习惯了。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算是比较年轻的一群，所以我们比较敢试，所以我们那时候最早是用大量的实验下去铺底。然后我们其实算是真的是蛮用心的，我们会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其实还蛮常玩游戏的啊，虽然家长听到这个可能会紧张说啊，我都送钱去玩游戏，但其实我觉得这对我们老师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当现在所有的小朋友都很安静的在看着你的时候，你真的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学习。但是当你现在玩游戏，你互动性一起来，你就会知道说，你光看他的眼神，你就知道说，哎，他现在心是系在你身上的，代表说我现在讲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有效输入，而不是老师讲自己的，然后学生做自己的。这个我觉得他只是把你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再延续一次到补习班而已。所以其实这一块对我们来说也是蛮重要的。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我们早期真的是算是蛮不计成本的啦，我们其实不管是奖学金啊，还是请大家吃东西啊，我们真的都是跟小朋友算是很抓心。我觉得这在区域性补习班其实很吃得开。对，因为大家就觉得哎，真的不错，然后因为区域的话大家传的也快，然后就说啊，你要补数 学啊，不然就是我们去那里。对，然后就一票接着一票，然后就抓过来这样子。
这让我想到我高中国中高中补习的时候，这样，但家长们会有他们去问他们同事朋友说，哎，你的小孩在哪里补习，但我们自己会比较，那有时候听到同学说，哎，他们老师下课都请他们喝珍奶，会请他们吃鸡排，然后跟他们像朋友妈几这样，然后我当然也会回去跟我的爸妈讲嘛。那通常这个时候爸妈如果不是那么强硬的人，就会是小孩子决定他去哪间补习班。
是是，
所以我印象中那时候的主任或者是补习班招生负责的人，他都去抓，他都去打听说，哎，这个年级谁是所谓的学生一定会，对，他就会去拼命的讨好他，因为他有带领的能力，他有带团的能力嘛，
号召的能力，
对，他有号召的能力，
是是是，
然后就会这样，学生就越来越多。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哦，这也很特别，这个真的是不是一般的行销公司，就是你除了做广告，然后当然你本业负责的工作，你可能教学教材这边你要付出很多的心力之外，你要知道如何去跟学生当成好朋友，然后透过他们去帮你。
哎，我可以认真说一下，我初期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其实在学习嘛，你就知道说，哎，其他老师怎么上。可是当现在自己开始来做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付出了蛮多的练习成本。这个直到后面有时候我跟其他的补习班老师来聊天，他们都会有点惊讶。比如来说，那个时候我们先不说基本板书啦，因为老师说即使到了现在，我的板书都还是蛮丑的，而且 我其实是没有受过那种大补习班正规写板书的训练。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对于自身的节奏啊，还有一些言行举止啊，其实做很多调整。我那个时候其实会去照着镜子，每天早上，每天大概花半个小时，15分钟到半个小时去练习自己的表情，什么叫做笑，什么叫做怒而不凶啊，对。然后再来，我每天大概会看1到2个小时，就是各种的讯息，比如说像是我那时候会去，我那时候其实很早就开始接受那个脱口秀，然后像相声。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注意到自己的特色，我不太会讲笑话，而且其实讲笑话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教学来说帮助不大，因为小朋友很容易在你讲故事或者是讲笑话的时候抬头起来看你，而问题是故事一结束他们的注意力也就结束了。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更多的想办法是去把段子融进去真正的教学内容里面，比如说我在教福利的时候我怎么样把段子融进去，那比如说像是他在教三角函数的时候我们怎样把三角函数就是比作男女之间的感情。对， 这其实是算是我们在比拟上一个很擅长的能力。对，可是其实真的是平常就会搜寻大量大量的东西，然后你一定还是要去看一些就是有趣的小知识，像比如说生物我本身也看很多，像国外他们在监狱啊对屁股有一种讲法叫做那个 ass pocket，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这样翻叫做屁股口袋，因为他们要进监狱的时候他们都会就是往屁眼里塞东西，
就看里面有没有藏鸡腿。
对，他们上次最扯的是这样，因为他们只能带那个传统式手机比较不会坏，然后上次他们在墨西哥好像抓到一个犯人，他们就去拍那个 X 光嘛，就发现啊，看真的狗要带东西进来，然后从屁眼开始掏出了8只手机。
我刚刚原本要塞一个 iPhone 14 Pro Max 就很扯了，就
塞了快一打。对啊，所以我们平常都还是除了课程以外，我们还是会准备一些这种奇怪的小故事啊，为了就是在中间冷场的时候可以暖场用。所以其实老实讲，我觉得真的是在这块上自我训练真的是蛮深厚的，
听得出来真的努力，而且我觉得是你有换位思考，你会想去想说我的受众就你的学生想要听什么，去吸引他们。
是，
对。那当然也过了14年了，然后一路成长到现在。想大概问一下，那现在整体的补习班的规模大概是多大？
我们现在是比较想用人数来算、
okay.
因为我们都是因为一个小朋友可能同时补好几科，所以我们都用人次。然后我们补习班是从小学5年级到高中3年级，对，那目前的话应该是我记得最后统计啦应该是破千人次。对，那我们最早开始做的时候大概是30到50人次。
哦，那成长很多欸，
所以算是蛮厉害的。
而且如果是一个小地小区的话可以到那么多人次其实蛮厉害的。反纲里面有提到啊，就是你每年都可以带出基本上是该区域的榜首学生。
哦，是是是是。
那怎么做到的？就是学生本身就这么优秀刚好被你招揽到，还是被你教完才变得这么优秀？哦，这问题会太直接吗？
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这一定的啊，这没什么好隐瞒的哦。对，就是你今天如果是一个 我们很老实说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天赋，那念书真的也算是一种天赋。对，像我个人就觉得我念书天赋算是还可以，但是就不见得我在其他领域是成功的。对，当然是今天一个苗子还不错的学生遇到也还不错愿意努力的老师才会有这样成果。以我们自己来说的话，我们在教学上这一块，我认真说我们真的是付出很多。像比如说每逢断考，我们基本上前一两周的周日我们都不休假，我们都是用来帮小朋友加强。对，那这加强当然是看各个老师啦，而且那都是不额外收费。那像是我们也都会开所谓资优数学或资优理化班，对，就是为了那些特殊的强者的小朋友，同时间帮他们去弥补国中的东西以外，同时去压高中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听起来好像只要会高中的东西就可以去教的感觉，但其实不是，它中间有很多小眉角。比如来说一个聪明的小朋友，他其实真的看得出来你有没有料，你是不是在教重复的东西给他，你是不是在压大量的题目让他自己练习，其实这些他全都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中间的节奏要怎么去抓，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能力值是可以，我现在去教你小学的杠杆，我一路直接压到高中的例举啊，我中间不教其他东西，我就只教你这个概念，但是他从国小国中到高中全部都可以延伸串在一起。这个东西像是他们那些比较偏学霸的小朋友，他们其实是可以感受得到你教他们东西是真的有内涵，可以去增加他们自己探索的一个欲望跟兴趣。同时间其实你还要去，老实讲他们自己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节奏啦，那你能做的就是从他们再多给一些比如说心情上的鼓励啊，然后告诉他们说诶，其实什么阶段大概念到什么时候，那你在国三最后会考的时候你大概准备什么，那你在学测的时候不要紧张，你大概只要照顾好什么。其实我觉得到后面他们都会有那个实力在，你要做的只是帮他们去顾好，让他们可以正常发挥所有的能力值。对，
你刚刚分享的时候有提到，就是有唤起一下我学生的回忆。大家学生时期不免俗都会遇到学校老师会叫你去买参考书，然后就叫你去练习参考书的题目。那有时候甚至他连上课都不拿课本出了，他直接拿参考书上面嘛。
哦，对对对
对。那老师的参考书都会有老师版本，就是直接上面有答案，
有答案。对。
对，那所以这让我学生时代，其实我们有时候学生就会自己评论说，哦，甚至我曾经有一堂课，那是午休起来的下午第一节课，好就在外面跟我们班导师聊天，然后我们班导就说，你不用继续上课吗？我说，哦，等一下那节课是英文课。他说英文课？我说对啊，英文课不用上吧，就都是那个参考书上面的东西。然后我们老师就笑笑的说，好吧，那我们去办公室聊，我们不要在这边聊，给老师留给面子。就其实我觉得老师彼此应该都知道各个老师的教学方式
啊，是。
对，那想问你说，身为一个补习班老师啊，你觉得跟这些国高中老师的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哦，老实说啦，我觉得在初期的时候，其实很多学校老师跟补习班老师都会踩在对立的立场，因为很容易就是上了补习班老师的课，你在学校就说，哦，都没有在听啊。对，
对，
所以有时候其实学校老师也都会去批评补习班老师。那我自己的立场当然是我希望就是两方是可以合作啦，这一定是最好，但难度是真的蛮高的，因为毕竟你可能同一间补习班，但是有很多不同学校小朋友。对，我也是一直到了大概这四五年我才慢慢看我自己的感受啦，就是看透一件事，我觉得其实学校老师真的是比较像是在做教育。你要说为什么补习班老师好像都教的比较好，但是你要先知道就是学校老师他其实一天工时这么长，他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关心你们的生活，怎么样让你们更无欲并全。但是我们补习班老师，因为在一个礼拜可能只见到我们两到四个小时，那我们全心全意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了提升你的成绩，让你引发你对这个学科的好奇跟就是他的分数。所以我觉得技能点本来点的就不太一样。如果今天学校老师他可以在一个学科上教的专精程度到像补习班老师这么多，这感觉就是那我们花这么多时间才去钻研纯教学这一块到底是在做什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立场上本来就不太一样啊，老实讲。对，所以到了后面其实应该是说我一直以来都不会特别的去抨击学校老师，因为我觉得本来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立场，那学校本来就是一个十二年义务教育嘛。对，你在那边还是有很多学霸小朋友，他们光听学校老师讲的，然后就是看自己书本上教的东西，哎，他自己就真的融会贯通。老实说我到现在还无法理解那种心情到底怎么办到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在教学这一块真的花很多心血。对，那也是有很多小朋友来这边，然后才比如说学懂什么东西，当我也跟他们讲说，哎，这个就是你来我这边你可能就学这东西，可是你在学校你学习的是，怎么样跟大家相处，是另外一块哦。
OK， 那我这边延伸问哦，因为虽然现在少子化，但以我的印象，补习班其实蛮多的。
哎，对，很多
补习班蛮多的嘛。好，那第一个问题是，以你的角度啊，你会怎么去建议家长跟学生，当他今天要去选择补习班的时候，要怎么去评估？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今天我们听众他的小孩在学校是前段班，可能是前面 20% 的学生，也有可能是中段班，就是读的不差，但也没有特别好，跟他的小孩很明显就是不爱念书。针对这种我简单区分三个 不一样样态的小孩啊，你会觉得每位学生都需要补习班吗？还是其实不见得？
我认为补习班真的是一个跳板。补习班呢，其实在某方面来讲， 我个人认为它其实算是让你加速去理解这个社会出社会之后的竞争是怎么在走的。对，可是到底是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补习哦？这个我可以先就一个点来讲，就是大家要先知道一件事情哦。如果我想绝大部分人应该是不太有机会去触碰啊。如果你有去看那个国中，我们叫会考，大学叫做学测的一些题目，而且你又有具备那个背后知识的话，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两个考试啊，它的难度相较于那个学校段考都会低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在108课纲之前可能还不明显，108课纲之后超级明显，就是其实很多国中的内容都是拿高中下去教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奇怪，为什么段考考卷这么难，然后再来那个国中复习参考书这么难，但会考却什么都没有出。对，因为其实大家真的是先拿后面的东西下去压啊，所以会搞得好像大家都是我觉得有一种内卷的感觉。对，但实际上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念这么多东西才可以顺利的升上去，其实不见得。对，所以这是一点。那再来第二个，可是如果你一直持续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到底有没有有没有好处？老实说我个人觉得也是有的。因为像我们那边的学霸，绝大部分除非真的天资过人的，绝大部分呢也都是经历这样上来的。因为他会一路上他理解的速度都比别人还快，所以他看的东西老实说也会比别人还远。对，所以到底有没有需要补习这件事情哦，我个人的观点，老实说我的个人观点是这样子啦，我觉得国中随便啦，就是你有补没有补，其实所有的一切真的都是随小朋友。如果他想补，你就让他去感受一下啊，如果家里经济许可的话啦，去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社会的竞争。对，那如果他不想补的话，老实说我觉得你也不要想说对他未来人生会有太大的影响。虽然讲这一块好像有点在打自己脸，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当你现在认真的补完习之后，然后如果你真的有找到那种很硬补可以把你的分数补得很上面的老师，哎，恭喜你，你可能会获得一个不一样的机遇，你的选择会更多。但是当你选完之后，你有没有办法继续在那条路上走下去？老实说我觉得有时候很难讲。对，像我们这边也不乏听到一些就是他是靠某一些在升学上的一些小诀窍，比如说背审做得特别好，然后或者是他只专攻数学，然后最后考上数学系，就后来发现进去之后其他学科可能有点比不过别人，然后最后还是放弃这个领域的人，其实也是有，其实也是有。对，所以你要说我的想法的话，老实讲我觉得我讲完这段也是有点笼统啦。对，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说这都是大家的选择，我能给的建议就是凡事都去尝试，自己要的就去全力拼拼看，但是如果真的不想要的话，我觉得也不需要勉强。对，因为勉强到后面这个路它不会这么远。
我觉得我这边想到一个延伸的问题，学生时代对我来说念书是一件我觉得很痛苦，就是为了念而念，
是
好，但出了社会之后，我会慢慢体悟到，可能你自己比较成熟，我会发现一些我不是很擅长的事，或是我很陌生的事情，我可以透过不断反复做，持续练习，找到一个对的方式，持续做，甚至延伸到现在，可能就像布大常说的，就是
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是交易，
对，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形态，
是
对的方式，你持续做。你会慢慢的累积起来。
是，
那你觉得台湾现有的教育方式，如果这个概念套用在学生上，他如果今天本身是一个很不爱念书的人，那是不是可以透过补习班的加持，让他持续练习，持续做，有机会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在考所谓的学测或者是国中生高中的考试，让他拿到更好的成绩吗？
老实说绝对可以。 我会这样说是因为像 你可能刚刚问我说为什么我交出这么多那个榜首，因为其实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是透过第一让他学习有成就，第二让他喜欢我们，同时喜欢上这个学科，然后我们在尾端的时候再 push 一点。所以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来看，如果今天学校可以让他考出一个 B 加的成绩，我们大概有办法把 push 到变成 A。 对，但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但其实他中间一定会有很多的压力，不管是老师的还是小朋友自己的。那如果小朋友真的对这东西有兴趣，我们也成功了，我觉得这是一条不错的路。可是如果今天小朋友本身不是这么喜欢，但是如果大家一直在灌输他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一定要这样做，就我自己的立场啊，他通常到了高中或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反弹可能也蛮严重的。
我好像就是
对，所以我也说不上好坏，因为我们是真的很全面向的在照顾。可是问题是你到了，尤其现在高中其实跟大学一样，社团又活泼，全台湾到处跑。像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我已经两个月没见到他了，我都还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来上课啊。这他真的玩得很开心啊，对啊。然后他国中的时候有没有努力？有，他国中也是很努力。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能提供的东西啦，就是第一告诉他有这条路，再第二告诉他说这个东西真的不错，然后让他想要去念书的时候回来找我们，再来第三就是让他知道说其实路也有很多种，那如果你选定的时候记得不要后悔，觉得这蛮重要的。其实有一点我蛮想回答的啦，但是刚才好像没有录到，你好像有说那个要怎么样去寻找补习班，对不对？我自己的立场是这样子，我自己有几个比较初步的概念哦。老师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我觉得各有优缺。那年轻的基本上是比较容易吸引小朋友，那通常会比较热血。年纪大的像我们这种已经教十几年了，通常就热血度就会逐渐降低，我们会有很深厚的功底。对，以我自己的立场来说的话，我觉得家长去挑补习班可以有这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小朋友真的喜欢上课，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然后再来第二个是作业一定要写。如果这间补习班他没有在管作业，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立场，我觉得你大概不用太期待。对，因为他可能真的是去交朋友跟听段子的。然后再来第三个是我觉得作业量不要太多。那什么叫作业量不要太多？我这边也可以给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比如说数学题的话，我觉得一周作业大概是40题啊。如果是自然的话，一周作业大概封顶，我觉得大概是80到100题。对，这个算是我自己觉得还可以接受的一个数量。对，那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功课量真的很多的话，其实老实讲，他就是一个疯狂压着你写功课，写到你全部背起来的老师而已。对，但是我觉得在补习，你既然都来补习了，你再多花一倍的时间，你一定会希望学到一些更逻辑、更思考面的东西。对，相对来说，你不应该用如此大量的东西去把你给压到背起来。
好，这个是你给我们，就是应说给学生跟家长去选补习班的一些建议嘛？
对，
那我们反过来，现在的补习班都是怎么去吸收学生跟怎么招生？都用什么 Pebble 或是奥博？
我先讲哦，我们补习班我只能说我们真的是很正规啦。我正规到多少我就讲这句话，我相信其实有蛮多补习班不敢打枪，我们正常报税我们正常报税哦我们不是那个老实讲，那很多补习班啊都是
收现金
啊。对，收现金，第一个税务就很便宜。再来第二个，我们可以缴一种东西，就是好像是那个年收益的 50%， 听起来很多对不对？可问题是他一般人数会报很少，比如说你这班30个人，他报我这班只有8个人。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缴 50% 出去，什么东西不用照顾。对，这是都叫做不正规报税。我们没有办法到完全干干净净，因为可能一个礼拜就会有大概将近10个人的浮动。对，就是有多少人进有多少人出这样，因为毕竟我们现在人次比较多一点点。对，但是我们会尽量在一个期限内我们的人数基本上都是相同的。而且我们为了去避免掉这件事情，我们做了一件基本上其他人不会做，就是我们会多报。我这班可能最多收到36人，我就直接报36人，但很有可能我现在这班只有20个人在上课。对啊，所以我们比较不会有这个税务问题。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一块呢？老实讲，我觉得现在很多补习班都是用投放广告的方式啦。那我们是比较少，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在 做那个活动，像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流体熊，就是带小朋友来去做那个抖音之前有很流行的流体熊，然后还有像是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像我前阵子刚开发出来的一个暑期的实验课程，对，它不是纯实验，它是把它包装成像是竞赛类型，就是有点像密室逃脱这样子，对，然后同时间其实我们也都是用比较老旧的方法啦，我就是这样讲，就跟小朋友讲说，嗨，比如说我们班上人数到了多少，我们就请大家喝什么吃什么，不要说你带朋友来我就给你钱，因为这样感觉很像在卖朋友，对，但是你带朋友来大家都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效应，对，但其他成本相对会比较高，就是看大家能不能去接受这件事情，对，以我自己听过很多同行的在做，大部分都还是比如说你来我就给你车马费多少，你带朋友进来我就给你多少，然后再来最朴实无华的就是攻击其他补习班，
嗯，这应该是最常见的，
比如说像是我最常听到啊，我以前听到那个超扯，他就说哎，你不要去那补习班，那补习班里面都没有冷气，我们哇塞没有冷气，这平常到底怎么上课，然后最扯的是这个我真的听到之后我真的完全笑出来，然后一直用到现在，他就说你不要去那哪里哪里哪里，他怎么别没有屋顶，他们都看星星上课，我就哇塞没有屋顶，我超想去上这超好笑，造谣很多啊，像他们有讲说就是我们这边补习班那老板啊背后很有力啊，平常都跟黑道一起喝酒啊什么的，但他平常喝酒的人就走我而已、啊
欸、这个很常见的、欸、因为像我小时候的地区、其实我印象中啦，就是两个当时候我高中时代最大的补习班，两个好像有补习班主任还是股东有互相打过、欸、
我先说一下，其实啊那个他说很多补习班背后其实会有一些当地帮派撑腰，在早期如果没误会的话真的是，就即使老实讲到现在台北一些比较有名的我们自己下去打听都还是知道说他背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势力的，他们就那些势力起来的，对，但其实到了现在补习班利润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啦，对，所以我猜，而且其实我觉得也都慢慢瓜葛干净，
以我的立场来看应该顶多的是资金的注入，不会有不会影响到教学品质，然后也不会跟教学跟学生上学生应该不会有受影响吧，不管你后面是黑的或白的还是会有，
对学生来说如果要我讲的话我觉得稍微有不良影响的地方是那个老师会不会拿出来说嘴，因为其实我们是真的有遇过那种老师欠钱，然后他上课上来办的时候大概就是七八个黑衣人然后就冲进去补习班在柜台那边叫嚣，那或者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补习班就是两方滋事，那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在早期还是蛮多的，甚至到现在偶尔都还会耳闻，那个真的就是我觉得有一些黑帮势力还是纠缠不清啦、啊、对，然后有时候真的会讲说啊，他们做太过分了，我们找我们后面的人去弄他们，这些都还是有听，对，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尽量切干净，我们就是不要跟他们有所瓜葛，我觉得就我们自己的立场啊，其实在国高中的时候小朋友都会觉得说哦，那个好帅哦，刺青黑道什么的，对，但是等到他们可能在二十出头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发现哎，这条路真的很难走，
嗯，
对啊，我们能做的就是帮他们切干净，不要让他们觉得那是一件对的事情，
嗯，确实我觉得你有讲到一个很重要，我觉得身教吧，因为我觉得我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点价值观偏差，因为以我的立场来说我会觉得这社会就出了社会之后会觉得难免一定会遇到跟这种黑白两道有关系的人，但是如果对于学生来说的话其实是真的相对不适合，因为有可能这老师可能跟我一样觉得没什么，那但他如果长期跟这些人相处在一起的话，他有时候可能不管是言行或举止可能就会耳濡目染，就会引在影响到学生，然后再来是如果我今天因为我没有小孩嘛，我今天如果换位思考，如果我今天是个家长，我可能听到这个补习班如果背后跟黑道有关系，我真的就不会送这个小孩，我送我的小孩去，
是
这确实影响蛮大的。我们拉回来一点点，对于你曾经教过成绩优异的好学生，或是应该说就是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的学生，有没有令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再来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学生通常有什么样的特质，不管是他本身或者是可能他爸妈的教育方式让他慢慢的往对的方向去发展然后变得更好
啊，这我可以讲几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不过我讲出来的刚好都比较特殊性比较强一点，像比如说我曾经教过一个奥林匹亚数学的国手，对，老实说那天我们才见面，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算不算教过他，所以我那时候很认真在跟他聊天说你到底有没有来上过我的课， 因为他在国语我上生物课的时候，然后他来试听，然后听完整堂课之后呢，他最后拿了一本这么厚，就差不多5公分厚的书，然后翻开一页上来问我，老师你知道这题微积分我要怎么去微分它吗？在国一上生物课的时候。